第一个是他是一个清华工科男，第二个是他毕业之后选择回了东北，然后第三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的消费欲望其实非常低的，以至于他有储蓄率高达 85% 甚至更高，这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我这个学历标签其实是通过做题获得的，我没有形成真正喜欢的一个事业也好职业也好，我是一个不喜欢上班，但是呢为了财务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上班的状态，所以我就自称纯牛马。
我拿到了我第一个就是年薪破40万的校招 offer， 虽然我最后放弃了，然后我放弃的时候我还非常的恍惚，我觉得我配得上吗？我值这么多钱吗？就老板把我招进去他真的赚钱吗？就是你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因为你对你自己人力资本的定义根本就不清晰，你可能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潜能。
学投资做投资的过程中其实推动我整个人变得更好了一些，所以投资的价值其实不仅是财富的收益，有了这种投资锻炼出来的思维，有了这种品性的改善，看待生活中所有的问题的视角都会不一样。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可能不少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其实都是从我们第70期想存到100万你需要算清这几笔账认识的我，从如何制定财务目标到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记投资账呀消费账呀，同时还分享了一些我投资理财相关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吧。也正是通过这期节目呢，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同路人，其中就包括了本期节目的嘉宾纯牛马。他是公众号纯牛马的救赎的作者，同时他也在 B 站和小红书同步更新他的财务实证之路。跟我们纯牛马聊天的时候有发现，哎，我们有着相似的这个财务自由的目标，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往的经历以及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最终想去实现它的路径和方法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觉得他跟我在我平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朋友是非常不同的，也是感谢这个互联网网络一线牵才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他链接上。让我来想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第一个是他是一个清华工科男，第二个是他毕业之后选择回了东北，然后第三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的消费欲望其实非常低的，以至于他有储蓄率高达 85% 甚至更高，这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会让我想起来刚刚提到这期存钱实证的评论区，我当时在认真看每条回复的时候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其实有很多朋友的状态和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想借着这次机会来邀请我们纯牛马朋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更加多元的一些财务实证啊，然后以及存钱的路径，希望也能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那我们俩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梦岩和野大，也就是野谈钱啊，然后同时也对长期价值投资比较感兴趣，还有就是我们目前比较一致的就是财务自由的目标都是300万。惯例呢还是请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四字妹妹好，满地找钱的听友们好，我是纯牛马，很开心做客满地找钱。
我觉得你的这个说话的风格就非常非常的工科人。我当时是有看过你其实是最近的一些那个财务实证的文章的嘛，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坦诚的人，你会在里面去更新你的整个的目标进度啊，包括收支，然后你的投资的情况，还有你可能在这一个月中你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我其实是非常佩服的。因为我在录制之前说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就非常忐忑，总觉得有些数据是不是不太适合公开披露啊，或者有些东西说出来是不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你可能有一点点就是show off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财务方向的极大的暴露其实是要面临很多审视和评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纯牛马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在自媒体这样一个渠道来去做财务自由实证这个事情的呢？
这个事情我在读研期间其实心里就有这个想法，当时是看公众号也谈钱，还有 B 站有一个甜甜酱和老陈，他们都是就是工薪族，然后每个月做财务自由实证，在自媒体上发表这样一种形式，然后现在他们都已经不上班了嘛，我对这种就比较自在的舒服的生活方式是很向往的，同时我自己是个很 J 的人，我很习惯于做制定计划执行计划这种行为模式，然后把这个东西发表在自媒体上，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三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是没有上班之前就在琢磨退休这个事情，这个状态就很小众， 我没有办法跟现实里的同事去说我这个内心真实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可以在网络上发表理念相似的人碰撞，这个事情可以满足我的社交需求。然后第二个也是想着或许可以发展成一份副业，或许可以增加收入，这样对我的财务目标、财务计划的进度有一个加速的效果。另外呢，我有一个长期不上班的愿景，但是其实很多追求财务自由的人最终有可能会继续上班，因为不上班去做什么，去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了解，其实我对你刚刚说的这里面有很多点是比较认同的，因为首先我也是个非常 J 的人，然后我也是比较习惯去制定计划然后去完成这个计划这种模式，所以我自己虽然没有在公开披露，但我自己也有去一直在做这个财务方面的实证。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审视和批评，然后我也很想问一问你，就是你在公开做这个财务自由实证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或者印象深刻的，又或者说哪些审视，你自己的感受有哪些吗？
网友给我的评论是很多了，但是我的一个心态就是就不把自己当回事吧，就是我自己确实这么觉得，就是我自己就很普通，所以我对网友的评论呢，我觉得网友对我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这个正面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我本来就是这样。另外呢一个点是，其实每个人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他是隐含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在里面的，他评论别人其实更多的是展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跟他被评论那个人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所以通过这两点我对一个外界对我的评论其实是钝感的。
哦，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对，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小宇宙评论区大家大部分时候都是非常友好的。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时那期节目它是被推到首页了，会有很多之前可能不了解我的人然后来对我的内容发出评价，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很悬浮啊，或者是一些听起来不太友好的话语，其实我当时是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我甚至把那个 show notes 都改了三四遍，就是想降低大家对我的误解。但后面我发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就正如你刚刚说的，他可能只是在展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在用他所能感知到的一些认知在评价我的内容，这个东西其实和我关系不大，我只要真实的展示我的东西就好了。
啊，对，我注意到那个评论吧，有的其实他并没有看你在说什么，对你也没有任何了解。
就是刚刚听陈牛马你有提到也看了我那个财务实证的那一个分享嘛，我也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因为我当时是有看到你的那个财务自由计划叫做纯牛马救赎计划，包括你的全网的 ID 都叫纯牛马的救赎，我都觉得挺惊讶的。因为我也是听你之前的一期节目是有了解到你其实是清华硕士毕业，我觉得算是世俗意义上非常优秀的，就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要命这个名呢？
就是我这个学历标签吧和我这个纯牛马这个名字可能确实有一定的反差，但其实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就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在读研期间就想好，因为我读研期间就在酝酿做这个财务自由实证，有两个背景啊。第一个是我这个学历标签其实是通过做题获得的，我没有形成真正喜欢的一个事业也好职业也好，我是一个不喜欢上班，但是呢为了财务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上班的状态，所以我就自称纯牛马。
我觉得这段话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会有共鸣，因为我有发现就我们之前很多期节目的评论区大家都有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然后如果听到这里觉得有共鸣的朋友请在我们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感受。
然后第二个点是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一直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状态，在长期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比较优先考虑钱这个问题，所以财务问题已经成了长期以来影响我生活状态和心态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希望通过就是所谓救赎的方式尽快解决，获得更自由更从容的生活状态。然后用救赎这个词其实是因为看了那个肖申克的救赎这个电影，就感觉我很像在监狱挖洞的安迪。
你说这个时候我突然脑海里有那个画面了，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电影，我也非常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真的非常的经典。那我想再进一步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在制定这个纯牛马救赎计划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大家展开介绍一下，就是你说你自己非常的 J 嘛，你具体 J 在哪些方面，或者具体它的组成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从主观感受上来说，就是我不喜欢随机应变这种行为模式，我就想把这个 能确定的事儿，我就把它计划出来。然后我这个计划的话，就是35岁积累300万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财务目标。然后我的理念其实是希望努力赚钱，不说特别少的消费，是一个合理的消费吧。然后投资理财，把我的人力资本转化为金融资产。我在公众号写的是“从而不必劳形于案牍之间”，说白了就是可以不用上班。然后我这个计划践行了1年半，目前积累了50多万，大概是1/6左右的一个进度。
我好喜欢你这句不必劳形于案牍之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在这个方面跟你非常非常相似，就是我其实不讨厌工作这件事情，但我超级讨厌上班这件事情。我又觉得就是你把一个人框在一个工位，然后用固定的时间来限制住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状态下，你虽然效率得到提升了，但是你个人的很多的创意啊或者想法其实被极大的束缚的。所以我也很想就是延续你的这个理念，然后跟你一起就降低我的牛马纯度。
我关注到那个思思妹妹也有财务自由计划是吧？
啊，是的是的。然后可能我的和你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发现有一个点，就是你好像会更关注于当下的感受，就包括你说你想去做纯牛马救赎，可能你是觉得自己的状态现在比较像牛马，所以你希望能够去改变现状，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但是我感觉我是一个需要梦或者是需要目标去支撑我往前走的人，所以我也有一个财务自由的计划，叫做环球梦想之旅。就是我很希望能够环游世界，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可能我的财务目标现在初阶的是300万，因为我是习惯去阶梯性的制定目标的，然后达成之后可能再去灵活调整，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到我达成下一个目标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欲望或者是我需要的钱数是不是在增长的。我很期待这种一个一个小的这种里程碑达成之后攀上那个珠峰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有成就感吧。
就是对于旅行我比较喜欢是吧？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点我很想展开说一下，很多人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叫做希望能环游世界，但其实很多人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梦想，可能遥不可及，或者是没有真的很想去实现达成它。但我觉得这颗种子可能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埋得比较早，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去把它落地成真。然后包括我可能在上一个阶段的目标是环游中国计划，然后到目前其实我现在国内只有西藏和台湾还没有去，然后我也会计划在近2年去完成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你完全可以穿插在不同的时段去陆续完成，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你的节假日年休假去完成，当做自己辛勤工作一段时间的犒赏。那可能如果你没有在工作的状态，我之后其实是会考虑比如说全球旅居啊，或者做个数字游民。然后我会觉得面对这种不同文化和环境的冲击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去感受你到每一个新环境的那种氛围，每个城市它有不一样的味道，包括我之前可能在北京生活的7年，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厚重的泥土味，但你可能又会觉得你东西城的土就是比我们什么海淀朝阳的要贵。那可能我现在在深圳生活了3-4年，我会觉得深圳可能是一个闲适的海风味，它中间夹杂了非常多年轻人的汗水与泪水。那可能包括我去年去悉尼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状态可能更像是慵懒的那种太阳的味道，阳光的味道。就我躺在那个 Bondi Beach 那个最美的海滩旁边，我就感觉可以忘掉一切烦恼。每一个人的动作都非常的慢，对他们来说享受生活比努力工作要更重要。对，我觉得这种不同时空的切换会让我能够脱离目前相对重复的现实生活，就像你刚刚说《肖申克救赎》那里可能有那种自由的感觉。那我觉得如果我憧憬的我逃离了现在我工位的这个牢笼，从这个监狱出去，我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
这个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我去年就是因为工作出差的关系去了一次西藏阿里，路过很多无人区嘛，然后我们下车就驻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地球就有一个空间是没有任何声音，偶尔来一个微风会能听到那个风的声音，如果没有风的话就一点声音都没有，状态感觉哇，这个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另一个世界，这种感觉。
你越说我就越想去西藏了，争取早日安排上。
对，可以提前准备点那个氧气瓶是吗？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再回归啊，就是我们刚刚在我们分享我们这个财务计划的时候，其实都不由而同的提到了一个小小的数字， 是300万。我刚刚其实有说可能是阶梯嘛，可能一开始是100，然后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希望是在那个30岁之前能够去达到300万这个目标。那我很好奇，就是纯牛马你当时是怎么制定这个目标的呢？
我当时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吧，其实它冥冥之中我们心里都是锚定一些东西的。我当时制定的时候锚定的是我主业的年收入，主业年收入大概是30万，然后我有一个预期收益率10%嘛，这样我的一个目标反推出来就是这300万能达到一个投资收益替代主业年收入这么个效果。同时呢，我感觉到就是以我的消费欲望，300万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就是 enough 的一个数字，所以就综合这个定了一个300万的目标。
其实我刚刚关注到一个点，就相当于这个公式的计算方式是你的财务目标乘以你的预期收益率，然后你希望它大于主业，就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前置的被动收入就比你主动收入要更高了，对吧？那其实因为我也有关注到，就是长期年化收益10%，它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了。包括像孟岩和野大，他们都从2017年就开始做这个财务实证的计划，然后我也看了他们最新的两篇财务实证的记录，就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下来，他们现在的这个收益大概是6.7和6.45，其实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值嘛。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的预期收益率不足10%的话，你的目标会调整吗？或者说你觉得会影响到你 FIRE 计划的实施和落地吗？
其实不会影响，这个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像孟岩野大他们的那个投资实证，这个其实跟起始点位置关系很大，尤其 A 股波动很大。假如说是未来有一个不一定是很大的牛市，就是一个正常的牛市，他们的到那个点的年化收益率应该就是超过10%的。并且其实我目前这个做1年多，我的年化收益率是超过10%的，这个是收益率的问题。另外呢，其实我这个锚定只是因为我需要一个量，但这个不一定非要达到这个量，可能差不多一个模糊的也就可以了。比如说最终我的收益率只达到了6%，那可能那是多少钱？18万块钱也够我这个支出，所以我也不太会改变这个计划。
就是你希望达到的一个阈值，就比如说它如果10%的话，你超过你的主业年收入，你甚至还可以有结余，你还可以不断去给你的那个这个本金池去增益。那如果它的收益可能在你的那个消费水平之上的话，就是你反正能正常的生活，所以其实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有这个波动的区间，对吧？
对对，其实我内心是觉得10%算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因为最近几年 A 股的行情不好，所以大家对于10%就觉得很高。但其实此前 A 股牛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10%很低，就这个东西是跟今年这个行情可能有一些关系。
你了解。那么后面也会再围绕就是这个投资的一些东西我们再展开嘛。那么还是回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的聊的过程啊，就是刚刚你这里面其实有个关键词，就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你锚定的是你的主业年收入嘛。然后其实我们俩属于都是应该刚毕业也不久，都是2-3年期间，然后我们在校招阶段其实是做出了相对比较大差异的选择。比如说你之前其实有提到，你在上学期间哪怕在清华的过程中你就不太喜欢你的本专业了，但你还是选择回东北继续干了你可能相对于没有那么喜欢的这个方向。然后我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当时其实学的时候我挺喜欢我的本专业的，然后我觉得我学的挺有意思，而且我也实习了很多段跟我本专业相关的，但我当时还是最后选择跨行来到了深圳来搞金融。所以我很想看一下就是你当时决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可能我也想来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吧。
其实我没有什么原因，我当时做这个工作选择的时候基本就是随波逐流的状态，因为我对于行业也没有什么认知，就是找到什么工作，然后我有这个攒钱计划嘛，我可能就选一个攒钱快的工作。
哎，你的攒钱快这个是怎么衡量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在做 offer 选择的时候，我好像确实忽略了这个要素，我可能更多关注的还是说，哎，它这个收入的增长空间啊，又或者说这个收入目前是多少呀，又或者说我还是选了一个哪个城市的东西比较好吃。
对，这咱俩可能不太一样。对对，就是除了收入这个肯定是挺重要的，比如说拿到一个 offer 我会找看有没有学长学姐，就调研一下他这个生活状态，比如说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住啊公司有没有免费的宿舍啊或者公寓什么的，通勤离得远不远， 然后这些是一些刚性的支出嘛，我会用这个收入减掉这些支出，这样就是我能储蓄下来的量，优先选这个储蓄量大的工作。但是我这个计算其实也是一个很粗暴的，没有考虑未来的收入增长，因为未来的收入增长这个事情可能我也看不到，就是当时以我当时的视野来说不太能看得到这个事情。
了解，我觉得可能跟不同行业也会有一点点关联，就是像之前我应该也听过一些播客，可能就是不同行业它的那个收入增长的那个情况其实是存在差异的，像现在比较火的互联网和金融，可能大家进入这个行业对它薪资增长的预期就会可能比其他的比如说传统行业啊或者是教师公务员是预期要高很多的，所以大家才愿意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拼了命的去卷。
你当时是跨行业到这个金融行业，就挺好奇跨行业这个心路历程的，因为我对金融也有一点兴趣，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给我还有听友们科普科普的呢？
其实我觉得科普可能谈不上吧，但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时做选择的一些想法给大家，因为可能现在如果有听这期节目的朋友还有在求职啊或者是还没有走出社会还没有面临这个工作毒打的朋友，可能可以给你们一些借鉴。就是其实关于行业选择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都有提到，我当时其实在学期间应该是总共实习了四段，然后可能有好几段都在大厂里面嘛，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我的专业，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具有创造性的事情，我可以通过代码或者是我写的一些需求把一些东西实际的落地然后影响到一些人，但我当时觉得就是在互联网的时候真的加班太多了，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就是我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当时非常深刻的意识到我想要实现的这个理想影响更多人和我自己生活本下的感受之间我希望它是不冲突的，就我希望能够去找到这个相对平衡的点。而且就是在我来到金融行业之后，其实跟我当时选 offer 的一些理解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就是其实金融它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的一个概念，它里面的模块也非常的多，可能我现在做的也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板块，但是我觉得这个板块是我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它是真实的和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真实需求有相关的。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互联网的时候，我需要去猜测别人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去创造一些可能根本没什么人感兴趣的产品，或者是我要想办法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需求，或者说它是老板的需求。那在金融我现在做的这个业务里面，可能就是满足大家的，比如说你在买股票的时候你需要去支付对吧，又或者说选购很多基金我需要去给你展示这个基金布局，这些本质上都是因为大家其实是有金融需求的，那我们会有这种现实世界和用户需求的触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作为一个实施者把它就是给他一个工具给他一个场景让他可以去达成，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会让我有一点满足感，就是我真的去帮一些人解决问题了，并且我来到这个行业之后加班确实少了很多，就 work life balance 了很多，然后我觉得我预期未来的这种薪资涨幅啊，还有我的成长空间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我对我这个选择还比较满意。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思路可以借鉴给大家，就是对于校招生来说，其实你无论做了多少段实习，你最后在做一个工作选择的时候都是信息量严重不足，大家如果在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可以去找准你的锚点，比如说像纯牛马骏他找的就是我希望是一个储蓄快的锚点，那你选择之后你相对于来说后悔啊，或者是觉得他选错的这个概率会相对于小一些，又比如说我关注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更新的摄入，或者是能够真实的去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那我可能选择了现在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用在这个事情上面纠结太多
啊。对，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聊的是主业部分嘛，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对吧，我们现在都在做副业，并且呢我们其实都是非金融专业出身的，只是因为喜欢投资理财这个事情就选择了去做一些偏这种商业或者是这种投资理财相关的这个自媒体。我很好奇就是纯牛马你在你的副业方面有没有什么规划呀？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具体规划，这个自媒体既是我的副业也是我生活中一个乐子，但没有规划我有一些运营这个自媒体的理念。自媒体这个事儿，其实它有一种复利的基因，发的内容越来越多吸引更多的关注者之后呢，你后续发的内容都是建立在这个更多的关注者之上了，更多的关注者和更高的曝光度会互相有一个刺激， 我是觉得自媒体这个事儿有一个复利的基因，然后以复利为目标的话，我写我的公众号的时候，把一些方向就会明确，比如说输出内容不去追市场的热点，尽量输出系统性的认知，在我的这个认知深度以内，尽量写的有深度一点，这样我写的内容可能就是保质期长一些，不会过期。第二个就是珍惜信誉，不去接乱七八糟的广告，再就是在能力圈之内去输出内容，去变现，这样可能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可以保持这个自媒体的复利。
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主要做的是公众号，然后还有视频啊图文，就小红书和 B 站嘛，我很好奇的想八卦一下，就是你目前的在不同平台的这个收入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如大家所说可能就是视频会赚钱比较多一点，可能图文是不是可能相对于来说长文没有以前那么赚钱了，我很好奇。
其实恰恰是相反的，我在 B 站几乎没赚过任何钱，就是几百块钱，因为我也没做过什么广告，就是只有流量的那个激励。我副业自媒体的一共的收入呢，基本上都是在公众号上赚到的。我做一年半一共赚了20000多块钱，我写了2篇付费文章，以及平时有一些赞赏，我有时候开赞赏可能会有一点，还有官方的流量，这个很少了，这些加一起可能有4-5千块钱。然后推一个地佣券商开户的业务，这个东西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然后我还做一个微众银行开户，但是他给的是积分，不是现金，就是这些积分可以换一些消费券啊什么的。这个就是我所谓副业这个所有的那个变现的情况。
其实我能感受到你在这种商业化这方面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克制的，不管是 IP 也好，还是你影响力也好，你希望他在前期的时候都是用内容去打动更多人的，去撬动更多人的。我觉得就是和你跟我聊天的感觉也很像，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务实，就相对比较克制的一个人。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去理解，就是你在做这个变现和你用户之间可能的一些摩擦呀，或者是一些感受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变现嘛。首先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推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试用过认可的，然后我们才会去做，相对于来说我觉得我们接的也相对克制，只是说可能还是会有这种质疑，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的。
我是这么想的，我是做理财的自媒体嘛，理财的自媒体怎么变现，其实我也琢磨过，我觉得就是理财博主的核心的变现逻辑应该是给关注者的资金指引一种更合理或者是资金利用效率更高的流动方向，在这种流动中赚取合理的回报。举例来说，比如说我推的微众银行，它有一个低风险现金理财产品，就是那个活期加 Plus 嘛，它的收益可能比余额宝高一点，那我推荐关注者去把钱把现金存到这里边，它这个流动过程中我可能会能跟着薅到一点羊毛。然后变现这块呢，我未来有一些想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做的，就是保险，它的收益率可能不如权益产品，但是它是设计出来满足一些功能的，关注者也可以按需的去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可能是我未来变现的一个方向。然后最终呢，其实我也有一个小梦想吧，就是给别人管钱。这个事情令我感觉到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复利的事情，但是目前我的能力圈还比较浅，所以这个也在慢慢的酝酿。
期待有一天可以买到纯牛马救赎计划，就是一大拯救世界，它不是有它那个长盈基金吗？到时候我们来一个纯牛马救赎基金。
他那个看思思妹妹有一个说明书啊，就是写的也挺有意思的。在读书的期间就创业经历啊，对未来有什么计划的想法吗？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收入组成模块的，就是可能之前聊的更多是当前的嘛，那可能创业这个事情呢是我目前在实践，但是希望未来能够把它更加落地化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形式叫做轻创业模式。就我上学期间当时是有做一次创业的，但当时我们那个创业的模式做得非常非常的重，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跑了很多路演，去见了很多投资人，他们当时指出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可以做得小而美，但是它的复制成本太高，它是很难规模化的，所以很多投资人是不愿意去投我们的。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很不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那个事情是我们认可的，并且是可以给到我们同学或者校园场景很多帮助，去提供很多便利性的嘛。但是后来我在看一本书，就是我很喜欢也推荐给听友朋友们的，叫纳瓦尔宝典，可以在这期节目的评论区我们选一位听友吧，就是可能分享你们的听后感或者聊得比较干的，我可以送一本纳瓦尔宝典给你，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的启发挺大的。然后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杠杆思维，当时点醒了我，就是 当人类劳动的产出最大化的发挥了杠杆效应时，才迎来了人类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其实提到了三种杠杆，一个是劳动力杠杆，第二个是资本杠杆，第三个就是软件和媒体。可能劳动力杠杆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个优势，但是资本杠杆是我们当下最难撬动的。有了之前这段经历的之后，我后面选择的一些创业的想法基本上都是围绕软件和媒体的。然后在做这档节目之前，我们做过另一个就是做 AIGC 的一个项目，然后可能就是做那种 AI 机器人啊，或者是写一些小册子，类似于这种，就是我觉得它是普通人最容易获得的，然后并且它的边际成本相对于几乎为零的一个杠杆。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买地找钱，它可能也是一个内容为主的一个杠杆。我觉得这个节目做了两年多以来，收获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也有很多朋友们的支持。虽然从商业化的角度可能还没有我们第一次创业赚的多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人力都在降低，并且我收获到的认知，然后收获到的认可正反馈是更多的。然后我也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复利效应以及我影响力的规模效应，这个可能跟刚刚纯牛马你提到的就是你公众号写过程中的那种感觉是相似的，毕竟都是在做自媒体。
对，其实杠杆这个也是，这个书我也读过，就是也是受很大启发。
然后其实也说到了书，我想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聊这期节目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在看梦莹的那个新书《投资中我相信的事》。我觉得除了第二篇的实证篇，第三篇其实也打动了我很多。他提到的是向内之旅，他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把自己当做资产。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谈到收入这个点的时候，可能会停留在当下实际的收入。然后里面其实引用了陈鹏博士他在论文《终身财务建议：人力资本资产配置以及保险》中一个观点，就是将人力资本定义为未来劳动收入的现值。通俗话来说，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己变现为钱的一个总值。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记得我在20岁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我当时拿的实习工资是200一天。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当下可能就只有200的这个收入，我一个月可能就4-5千。我当时觉得月入过万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我甚至都没有看到我的人力资本，其实在做这个实习的时候，我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我可能未来可以带来更大的收入。然后在我23岁的时候，我拿到了我第一个就是年薪破40万的校招 offer。虽然我最后放弃了，然后我放弃的时候我还非常的恍惚，我觉得我配得上吗？我值这么多钱吗？就老板把我招进去他真的赚钱吗？就是你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因为你对你自己人力资本的定义根本就不清晰，你可能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潜能。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自己的就是对于钱的这个感知啊。然后到现在我其实工作2年多快3年了，我现在已经在规划我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在30岁之前实现年入100万，并且存到我的第一个300万。这个东西换在我20岁、23岁甚至25岁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但是我现在敢这么想，因为我觉得我认识到了我的人力资本的空间它的增值是有多大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有可能成为指数型上升的一个曲线，只是说它现在还没用，那我会努力去往这个方向去靠近。就像巴菲特他之前其实有提到一个我很喜欢的观点，就是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也很希望大家就是在走入这个社会之后呢，能够去努力找到自己热爱擅长同时这个社会有需求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承担责任的同时，社会也会给到你应有的报偿，然后获得更多的杠杆效应，然后再叠加我们时间，对吧，这个充满魅力的复利效应，我们自己这个资产就可以去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关于这个我可以分享一句话吧，就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工作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恍然惊醒的感觉，工资只是一个表象。
对，然后你在这个工作中你自己锻炼的你自己的一些素质也好，软性能力或者是专业技能，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有这个观念，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财务自由的路上越走越远，然后越走越快，越走越好。
对，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收入的部分，然后篇幅也很大，然后因为我们也觉得在财务实证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进入的管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与此同时呢，就一个蓄水池，对吧，它不可能只有一条管道，有进自然有出，然后有出的话就不可避免的聊到支出这个部分。然后其实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我和纯牛马你差异比较大的一个点，然后当然也有共同性啊，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记账。然后我这里先 开门见山问问你，就是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账的，然后你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你的一些分布啊或者是占比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我是从硕士毕业工作之后开始记账，我是用鲨鱼记账这个 APP， 然后记账形式就是以实际的支出为统计口径，每次支出都记一笔，类似于会计的记账逻辑，然后会设置比如衣食住行人情往来这种标签，这样方便统计支出结构。像去年这一整年2024年扣除工作垫付的我个人的实际支出是43000元，前五大支出分别是吃饭11000元，人情往来8200元，住宿5200元，给父母买东西5100元，然后买了一部手机4200元，主要就是这些
啊。确实从住宿这里感受到了就是东北物价的美好，还是让人比较羡慕的。我这边的话其实是在硕士阶段开始记账的，只是说我可能开始的比较早，我在我可能第一份实习前就是20年我就开始在做这一个记账了，然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年了。然后我切换过一次 APP， 就是我一开始用的是叨叨，就跟刘昊然可以去聊天嘛，就我聊的过程中我就把账记了，然后他会给我一些反馈，然后后面我是觉得它广告太多，所以就换到了钱记。但过程中我也给我很多朋友推荐过鲨鱼记账，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统计啊，然后那种界面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我的那个记账的逻辑和你的是比较相似的，就是也是以实际支出为记账口径，本着我对我自己极度真诚，就是每一笔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我24年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我可能花了你的3倍，就花了13万。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前五名，我旅游花了接近4万块钱，然后剩下就住房大概花了3万多，只能说深圳的房价还是有点难受的。然后吃饭也是1万多，然后包括我给我全家，我和我父母都配置的保险，还有就是一部分娱乐支出，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消费欲望在购物啊或者买奢侈品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欲望的，我大部分欲望都集中在了我的精神享受方面。对于每个不同的人来说，大家都有自己所快乐的享受的或者是喜欢的。就是你在东北城市中的状态就是相对于比较节俭的，我不知道就是你的这个支出的情况跟你周围的同龄人或者是当下那个工作环境中的其他人是不是也类似的。
这个普遍的话肯定还是比我高一些的，有的还高不少。
哎，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在东北那种环境中，它是一个相对于物价会偏低一点点，但也不是很低，因为毕竟就东北之前也是很富庶的嘛，所以它可能也有遗留的一些就是消费的理念。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你的这个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提到过你单月消费有1000左右的，我觉得这个数值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储蓄这方面以及你消费观念的一些感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目前这个阶段保持比较低的消费，我是一个有这么个心理状态，就是我想尽快解决我的财务问题，就是尽快迈入自由从容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目标。但同时主观感受上呢，我保持这个低消费的状态也感觉不到痛苦，但是我对不自在的生活状态是很痛苦的，所以我愿意在当前阶段保持低消费。另外呢，从比较底层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讲呢，我比较看重事物内部的矛盾，就是我觉得花钱这个东西买不到什么特别硬核的人生快乐，特别硬核的快乐可能是由内而外的。关于这个方面，我愿意分享古文中的一句话，就是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我觉得这句话还挺能说明这种状态的。
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朋友应该会有跟你相似的一些观点，就是可能他们并没有从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去获得很多快乐，他可能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包括说你去做这个公众号，又包括说你自己在自己思考一些事情，可能他也能够给你带来非常多的精神的富足，只是说可能另一些人的这种观念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任何的消费啊，或者是我们的很多观念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初心，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去找到你自己的观点，因为可能你的和我们的也不一样，然后也可以大家在评论区去分享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多元的理念和观点就会让大家见识到这个生活的更多元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
我觉得我们在财务实战这一部分，把最关键的一些点，你的财务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的收入怎么去规划，你的支出怎么去规划，我们都聊得差不多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然后也是可能影响到财务实证被动收入的一个部分，就是投资理财这一块。其实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和纯牛马尼之间也是存在不小差异的。然后首先能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投资观吗？
我的投资呢，首先是用一种大类资产的配置思路，习惯于用回归思维去考虑投资这个事情。投资行为上习惯用投资纪律去约束情绪和一些负面的人性。我不会去设置权益仓位的上限，我对波动也有比较高的耐受度，但是选择标的会比较谨慎。因为我也做财务自由实证，也公开这个情况，目前我的总资产里有 90% 都是 A 股的主动基金，然后有 10% 是现金。这个是我过去一年按照我这个投资纪律去执行一个结果。然后关于主动基金可以多说一点，就是在过去3-4年，主动基金一直跑输，基本上是跑输被动基金的嘛，然后也受到了很多诟病。这个方面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 A 股还没有很成熟，主动基金长期还是有超额收益的。同时我用回归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呢，恰恰因为过去几年它是跑输的，这种超额收益的回归逻辑可能会导致未来一个阶段它反而是跑赢的。
首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有极强反差感的人因为我觉得好像从之前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你好像整体是一个非常克制或者是相对于保守的一个人，但是呢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展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面，就是你基本上 90% 的资产都在主动基金里面，就相对于只有 10% 的流动现金。就跟我们之前可能经常听到比如说你的股债比例啊，就是64啊或者46是比较常见的，你可能相对于在这个方面是投的比较多。我很好奇你当时就是做这个划分的这个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说我这个仓位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我有一个投资策略，我按这个策略执行下来，它就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结果。
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可以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投资策略就是定量的，根据行动信号，行动信号是看 A 股资产的是贵呀还是便宜呀，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么个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指标的数值设计了一个定量的，这个数越接近100%， A 股就越便宜，那我就80-100之间我就全买 A 股，就是我发了工资马上就买。然后比如40-80之间，我就把这个参数带进去，设计一个公式，买一些那个海外资产，主要是美股，然后留一些现金，留一些债券，也买一些 A 股。然后这个数值小于40，显示 A 股很贵了，我就一点 A 股都不买。按照我这个策略呢，过去这一年多 A 股一直是很便宜的，所以我就不停的买 A 股，不停的买 A 股，最后就这样了。
这个不是你一开始设计的目标，而是你严格执行你纪律之后产生的结果。因为就像你说，你是23年开始做投资嘛，就是我比你惨的就是我从21年下半年开始的，就是我直接从那个开始下滑的过程中一滑就滑3年啊，就我觉得就是快到谷底的24年那段时间，就是10月份之前那段阴跌，应该是让我最没有纪律性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之前在那期节目也有分享过，我可能之前一直按照64的比例去做再平衡和分配的，但一直到24年，就是春节之后，我感觉我的信心其实是受到了很大打击的，就是已经年跌了3年了，而且就一直还在不停的往下跌。你买了还在跌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信心是受到了很大的重创的，所以那段时间的收入我就没有纪律性的继续投入了，然后反而是放到了我的那个理财产品里面，然后包括一些债嘛，因为其实24年的债市也非常的好，所以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结果。然后这可能也是我现在可能收益率不如你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是要去严格执行自己的这个投资策略，就是我们要有纪律性，那另一个可能也是我们要不断去迭代我们的投资策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才能够去更加逼近一个更理想化的状态。然后对，这里我可能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可能有些听友不太了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股票啊、主动基金啊、被动基金这些东西。然后这里我想引用就是孟岩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是怎么去让大家比较好浅俗易懂的理解这句话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投资第一课。就是我们去投资一个被动基金，其实也就是指数基金，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钱投给所有的公司， 或者说一个行业的内的公司，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均衡的。投资主动基金呢，本质上是我们把钱交给基金经理，让他来帮你选一些明星公司去投资，可能他投资的标的主要是股票或者有些债。相对于更进阶的是直接投资股票，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直接下注未来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司。在我的认知里面，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就相当于你指数你选择的是你相信大 A 还是相信美国纳指啊？现在纳指跌得这么惨啊，就是咱就说可能还是相信一下中国吧，相信国运吧。那主动基金就是你可能要选择你信任的基金经理，像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基金经理就是明星基金经理，然后这几年其实是饱受骂名的，然后我这就不直接点名了，大家懂的都懂。那买股票呢，可能更难的就是你要去选择一个标的，并且你要在合适的时间买入，然后来决定是长期持有还是短线操作，可能这些背后都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逻辑。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躬身入局之后去实践，可能会有更多的感悟。
对，那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点，就是普通人在投资上能力圈可能不是那么深，不是那么大，可以做的一个事儿可能就是在特别绝望和特别疯狂的时候逆向的去操作，比如说特别绝望的时候把仓位就是加上去，比较疯狂的时候把仓位降下来，
就像巴菲特说的那个对吧，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
对，这个其实不需要很大的能力圈。
好的，哎，那其实这里我也很想请纯牛马你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你在做投资理财过程中的一些学习资料，就因为其实我们都属于非科班嘛，可能之前也是因为兴趣然后去开始做的投资，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适合小白啊或者是一些入门新手的资料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呢？
有的有的，我最推荐的就是有知有行的投资第一课，这个有实体的书籍，然后也可以在他们 APP 上有这个文章的形式也可以去看。然后我推荐两档播客吧，就是也是在小宇宙上，一个是财自由主播，就是杨培红老师，杨培红杨总，我很喜欢听他讲投资的事情，他的很多播客我都听了好多遍，不光是说投资，还有说人生的一些其他的话题，就是我在杨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然后推荐的另一档播客是燕妮聊基金，这档播客其实我还上过一次，就是那个吴燕妮老师邀请我，除了基金也会聊一些生活中其他的，比如买房啊，怎么做财务决策等等这些方面的。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两档播客。
好的好的，然后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沿着刚刚纯牛马介绍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知有行它一系列的播客和内容都非常的好，就是首先有知有行 APP 上投资第一课的那个免费的那个线上版的资料嘛，然后它还有之前易大然后写的一些文章合集也在里面，然后也会定期去更新一些，因为是有知嘛，它有知方面还是会定期更新很多，就是关于当下市场的理解啊，还有一些就是国内和海外投资理念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播客方面的话，就是他们有致敬小酒馆，还有就是无人知晓，最喜欢的梦岩老师的节目，然后他可能聊的更多的还是理想人生哲学观点相关的，但我真的非常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更适合小白，就是投资 ABC， 他主要在讲的一些就是跟投资基础的一些知识，然后大家可以也用它来做一些小小的入门。然后此外的话，就是我可能关注的比较多比较杂，就是我好像基本上都是跟金融相关的，包括什么启智楼宴宾客，然后面基然后还有三点下班，反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好的播客内容在聊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听起来。梦岩他之前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投资成功它其实是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之后自然而然得来的结果，投资就是让你变成更好自己一个过程，所以我其实也不是说鼓吹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来做投资，只是说你在投资过程中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它可以让你有很多逆向的情绪，就像刚刚其实纯牛马有提到，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负面情绪，你可能会有很多质疑，很多怀疑时刻，很多绝望时刻，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成长复盘往往是在这些时刻中诞生的，你才能发现你自己可能在一些理念和观念上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本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水位，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相对这个节点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对，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也可以保守的更多的选择一些理财产品，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关于投资，就是因为我也践行了投资一年半嘛，我也有一些感悟吧，就是投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修炼一个人的品性的，学投资做投资的过程中其实推动我整个人变得更好了一些，所以投资的价值其实不仅是财富的收益，有了这种投资锻炼出来的思维，有了这种品性的改善，看待生活中所有的问题的视角都会不一样，这是我关于投资的一点感悟吧，分享给大家。
是的，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纯牛马其实提到这个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虽然这三年钱没有怎么赚，但是我觉得经验还赚了不少的，觉得可能在之前很多人生的环境中，你受到挫折其实非常有限的，或者是好像影响和影响范围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是扎扎实栽过几个跟斗的，
就我感觉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磨，就像你说的推动它往前去推，因为你不推的话就到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年龄很大但是心性其实还是比较幼稚的状态。
嗯，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一个相对年轻的，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与其说是希望帮助年轻人去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我更希望的是它落脚点不只是在钱上面，更多的是对于财富、生活观念、投资理财，或者是更宏大的你未来规划的一些视角，我希望我们能够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邀请了一个和我同龄的，我们相对比较年轻，可能有很多东西分享的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在往成熟或者是更适合自己的路径上不断往前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状态分享给大家我们的一些关于财务目标啊，关于收入支出啊，关于投资理财的东西，能够给到大家一点点启发。就像我刚刚节目中有提到的，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去留下你的一些想法和感受，我们会在其中选出一位朋友送一本就是纳瓦尔宝典的书籍。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你们的喜欢、支持、点赞、转发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肯定和鼓舞。如果想进群跟我们一起聊投资理财呀、啊，还有一些赚钱野路子的小方法，也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浅浅，让他来拉你进实群。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had changed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